弟兄姐妹平安。时间很快啊，今天是第三个月的三月份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主日呢，我们会一起领受圣餐。那第一个主日，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呢，我也再会强调我们教会的今年的标杆是依靠圣灵呢，生命长进。我知道我们有些团契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以林团契，他说我们可能背不下来，但是我们总读可以吧，所以他们在一起读这段经文。然后还有喜乐小组的，他们说我们不能背所有的经句，我们先背一句不行吗？上个月他们把第一句背下来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试着再把这一段的经文把它背下来，一定能够不一定就是说只要你下功夫哈，一定还是能背下来的，不断的重复，那个秘诀就是你不断的重复哈。来，我们一起再背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们既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神的话非常的宝贵。上个月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要花时间读神的话。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有香港的一家教会呢，捐赠给我们300多本的这个国际研读版的圣经。那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发给弟兄姐妹。那今天没有拿到的，来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想你可能已经拿到了，啊，拿不到你回头再去，在后堂有拿。那网上的弟兄姐妹，在家的弟兄姐妹呢，如果就是你来拿，跟我联系哈，我周间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基本都在教会，跟我联系，找你合适的时间可以来拿哈。我们要花时间读神的话，我们已经有圣经了哈，然后所以呢，我们依靠圣灵的第一步就是能够认识神，认识圣灵。我们要花时间读神的话。那怎么读神的话呢？我今天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上这个基要真理班的时候，讲到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会强调两点哈，当然很多点，我强调两点。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朋友，我们中间已经听说过，但我还是把它重复一下。讲到读圣经呢哈，我们先别说读圣经，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时候都讲到读书要读什么经典啊，读经典，你这个本圣经，你从经典的角度上，你在万维网上一搜，你就知道这本书是一直是发行量最大的一本，最多的一本书，圣经。然后这本圣经是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最多的一本书，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是影响着整个人类历史文化，无论是教育，无论是文学，无论是政治，各个层面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弟兄姐妹，你要是去 DC 的话，你一定要去，在 DC 有好多博物馆呢，都是免费的，很好啊。他现在有一个博物馆叫圣经博物馆，四层楼啊，你去就整个对圣经的介绍，对这个人类文明的影响，这本书从这个经典的角度，我们一定要读这本书，读圣经。但是我们作为信主的弟兄姐妹，它是神的话，我们更要读。那读神的话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有三点的分享。一个呢是读圣经啊，要像读圣旨一样，哇，皇上来了，皇上说话了，我要有谦卑敬畏的心来恭读神的话，这是一个，像读圣旨一样。另外一个，像照镜子一样，我在读圣经呢，像照镜子一样，看看哇，这个圣经在说的好像不是在说别人，都是在说我， 都是在跟我说话，照见我里面的光景啊，像照镜子一样。另外呢，读圣经呢要像读经书一样，神爱他的百姓，神也希望我们爱他啊。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呢跟在旧约里呢，一直呢，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跟他子民的关系，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啊。但是我们就是说，主这样既然爱我们，当然我们个体上我们不能，我是不愿意强调，个人说我是基督的心腹，然后基督的心腹是指整体教会。但是我们跟主要有亲密的关系，像读情书一样哈。所以这还讲到我们要下功夫读神的话啊，下功夫读神的话。关于这个主题呢，我就讲到这里。另外呢，进入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教会的传统啊。教会传统呢，就是这到我们知道下个月4月份4月17号是复活节。在到复活节之前的有40天的时间呢，教会历史啊，这个传统里头，包括现在天主教、东正教，我们有些教会，还有就是新教里的，像这个信义宗的这个教会，他们都守呢叫大斋节，啊，大斋节。我相信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知道哈，大斋节英文叫 Lent， 这个 Lent 是有春天的意思。这是基督教教会传统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那在这个节期里呢，像天主教的教徒，他们会呢有40天的时间呢每一天就是只吃一餐正餐，他们呢禁食祷告，思想呢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为主耶稣基督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死啊来预备的。这个大斋期的这个开始的时间，事实上呢，今年呢是从今年这个过来的这个周三，它叫圣辉日啊，圣辉日。从这个周三开始到这个 Good Friday 啊，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不算主日，是40天的时间。我们40天的时间可以呢，读一些经文，然后思想主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意义。那感谢主哈，我正好因为按照这个马太福音这样一点一点的讲，正好讲到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关于他这个要被出卖，被受审，然后一步一步被钉上十字架，整个这个过程，正好讲到这里。所以用这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你可以用我们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每一周我拿出一段时间来读一下。如果你有神感动你也可以说，哎，我尝试一下禁食一顿，每天禁食一顿，或者一周禁食一顿啊，一周禁食一顿。然后借着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些经文，上次讲到这个经文呢，我是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呢设立圣餐。然后今天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呢讲呢这一段主耶稣基督啊被出卖、被捕、被出卖。下一周我会讲呢，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再下周我会讲主耶稣基督的受审判，然后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正好我还会再讲3次，正好呢，就是因为另外2次呢，我们是吴月顺弟兄讲，还有王志军牧师来给讲。那之后就到了这个Good Friday 哈，就是到这个圣诞节，然后呢，到复活节，正好我就完成呢。马可福音，中英文堂联合，我会讲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用这段时间，接着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经文，好，一起思想这些经文。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呢分享的这段经文，杨弟兄带我们读的是三处的经文呢，都是讲的，先是讲到呢主耶稣基督他是预言，门徒都要跌倒了。那另外2处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门徒真的跌倒了。那事实上上边前边那个经文里头，在14章那个1到25节那个经文里头，其实主耶稣基督他进一步他跟门徒先是讲了，就是说有人要 出卖我了，但他设立圣餐。那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是讲到呢，他通过讲有人要卖他了，他设立圣餐，然后这个圣餐他将来设立完了之后，他说呢他现在就不再喝了，只等到呢在神国里喝新的时候。我重点强调了呢三点，强调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设立圣餐，借着预言有人要卖他，他表明呢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死的。然后呢借着他设立圣餐，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宝血为许多人流的，他还讲到呢主耶稣基督是为什么死的。然后主耶稣基督呢说我不再喝这个饼喝这杯了，只等到神的国，在神的国里喝新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是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要人把人带到神的国里的。那今天呢我借着这一段经文，主耶稣基督继续预言你们都要跌倒了，然后他们真的都跌倒了。我们呢学习呢两方面的功课，一个方面呢就是从门徒跌倒和彼得呢三次不认主呢，我们要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死。这一方面我想强调，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死的话，就是他为谁死的，我们要抓住他为谁死的。那另一点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呢，从门徒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不能忽略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不能忽略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这经文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我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刚才我们读了你的话，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头脑，主让我们有倾听的心，借着这段经文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死的，也激励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6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唱了诗，然后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往橄榄山去，我们知道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中间有一个基伦溪。这个橄榄山呢，我们知道前面呢在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预言了这个圣殿呢要被毁啊，讲到末世的征兆。那么他现在又来到这个，又要往橄榄山去啊，往橄榄山去。到了橄榄山，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能是在往橄榄山的路上。27节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你们都要跌倒了，这里讲到说，今夜你们所有的人，所有跟着我的人，12个门徒啊，你们都要跌倒了，所有的门徒都会软弱，所有的门徒都要离弃耶稣。那这位主啊，跟门徒的关系里头，我们知道是主呼召这些门徒，是主拣选这些门徒，是主赐给他们权柄做他的门徒。然后这些门徒跟了他们3年，到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说，你们都要跌倒了，你们都要离开我。他引用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里的这个我是指神的，是吧？击打这个牧人，击打就是代表着就是耶稣基督要被击打了，他要被钉上十字架了。这个牧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羊就是他的门徒。这里重点指他的12个门徒。尽管当时，犹大不在场啊，说这话的时候，对，其实呢，这句经文是引用了撒加利亚哈。13章第7节的这句话，他这样说：“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在撒迦利亚那个书里头，那是这个牧人是指呢不符合神心意的牧人，是无用的牧人。但在这里主耶稣基督那个不是无用的牧人，但他要被击打。其实呢，你要看回到这个旧约撒迦利亚说那个上下文的话，我们会看到呢，撒迦利亚那里那个羊分散之后，分散的羊里头有三分之一神还要把它熬炼，他们试炼他们复兴他们，然后呢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这一句复兴呢，事实上呢在彼得的下一句里又告诉我们，就是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然后往加利利去。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出于神的心意。那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要分散啊。他讲到这个之后啊，我们看到彼得呢很快，彼得一直呢是他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呢三个核心门徒之一，十二，他有十二门徒，有三个核心门徒，这个彼得、约翰、雅各啊，约翰、雅各是弟兄两个，那彼得呢，他是一直是一个心直口快啊，也是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门徒，他非常的快，他接着就在这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怎么不能？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说的时候，他的自信。他的自信到一个程度，甚至都有点鲁莽。这个鲁莽表现在是他跟别人比较，说别人即使别人跌倒了，我不能。我们看出他的骄傲，事实上，也看出呢他的不谦卑。但彼得这样说，可能他还是有资本的。彼得真的是这样跟随主。众人都跌倒了，我也不能跌倒。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跟随谁呢？我跟定你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到他们一呼召，他就舍了网，舍了一切，都跟随主了。然后彼得进一步的认识到，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跟随谁呢？其实他也知道，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彼得也曾经这么讲过。那彼得呢？其实，在约翰福音书里。约翰福音里头他又讲到主耶稣啊要上十字架，其实也是在这个时候有洗门徒的脚。你就看到彼得他是非常活泼，跟主的关系是多么的好，说主啊，哎呀，我说你怎么能洗我的脚，不能洗我的脚。然后主耶稣说，我还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份了，没关系了。他说啊，主啊，那好，你洗我的脚，连我的身也洗了。这就是彼得。彼得跟主有实实在在的关系，彼得跟主呢有真心爱主的这样的心，所以他说众人都跌倒我不能。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很严重严肃的哈，很郑重的，不是开玩笑的告诉你，就在今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晚上，你不但跌倒，而且呢，你要不认我，否认我，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三次，你要三次不认我，而且呢是鸡叫两遍以前，鸡叫两遍以前，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鸡叫三遍天下白，有句俗语说鸡叫三遍天下白。我们在古代的时候通过鸡叫呢来知道，就是鸡打鸣啊，它是要报晓哈。在农村你就知道，鸡确实是早上起来你在听的时候，鸡就在晚上它就叫哈，半夜鸡叫，它是从这个三更十二点哈，半夜到凌晨的时候叫第一次，以后呢每隔一个半小时叫一次。到这个一点到三点是四更，然后三点到五点呢是五更。当主耶稣基督说你叫两遍的时候，就是一般的鸡叫三遍天就亮了， 主耶稣基督说鸡叫脸变一下，天还没亮前你就会否认我三次，说今天晚上天还没亮的时候你就会否认我三次，就是讲到呢他否认的这个很快，你这样讲众人都跌倒，我不能。主耶稣基督说彼得，其实啊你很快就要不认识我，要否认我。这是彼得，这是主呢对彼得的认识。然后31节，彼得呢却极力的说不承认呢，说越发格外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呢不认识你，也总不能不认你。主耶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就是跟你一起去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弟兄姐妹，我要抓住他说的这句话，我必须和你同死，我就是跟你一起去死。路加福音那里有讲到呢，我就是跟你一起去坐监，跟你一起去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下面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很容易略过去。所有的门徒和彼得呢都一样说，这里有这么一句话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众门徒也向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们也不能认识你，不能不认你，不能呢这个跌倒这个离开你。他们都说呢，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不会离弃你，我们不会不认你。所有的门徒都讲了。所以主耶这个门这个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只是呢众门徒的一个代表而已啊，一个代表而已。下面呢事实上我们越过了这个一段经文呢，是主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然后直接来到呢43节这块，就是说话之间，就是他祷告完了，然后在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走吧，然后在这个说话之间43节这个，忽然呢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那里呢长老那里呢与他同来。就是这里犹大来了，犹大带着一群呢是有装备的人来的，拿着剑拿着棍棒，从哪里来的？祭司长文士长老那里，是公会，应该是公会派这些人来。那这些人包括什么呢？应该是包括呢当时的就是看护圣殿的那些卫兵护卫兵，然后有呢公会的差役，这里头呢也可能是有罗马的军兵。因为当时的时候就说呢是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护卫兵啊是不能拿剑的，是拿棒子的，拿剑的可能都是罗马的军兵。那没有真正的考证，这只是一个注释解经的注释作者这样讲的。但是呢他们是有备而来，是有装备而来。那这样的装备像呢什么呢？真的是像打仗一样来抓主耶稣。那来抓主耶稣呢他们是有暗号的。我们知道有看电影，我们看这个叛徒的时候他都有暗号的哈，他是出卖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呢他给的暗号就是说，我与谁亲嘴那就是他，然后呢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住，你就一定能抓住他，牢牢靠靠的抓住，抓住带去，牢牢靠靠的一定要抓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卖主他是铁了心了，他要把主耶稣基督出卖，尽管在圣餐上主耶稣基督那样讲他没有听进去，他铁了心的要卖主。我亲与谁亲嘴，这个亲嘴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亲嘴，当时这个亲嘴是一种问候啊，特别是这个跟拉比跟学生之间的这种亲嘴，表示呢对老师的这个尊敬啊，对老师的尊敬。那犹大呢竟以这样一个方式说，我跟他亲嘴，那个他就是，那这样因为是晚上，那这样呢就是看出啊这个确保要抓的就是耶稣。所以45节说，犹大来了随即跟耶稣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就拿住了。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基督就被拿住了，主耶稣基督从此其实再也没有说什么更多的话了。那犹大呢，是在主耶稣这个亲密关系的这种掩蔽下他出卖了主。我当时我在看，我想起几句成语了，这个犹大卖主啊，就像这是虚情假意，然后背信弃义，然后呢还有卖主求荣。你想到这些词的话啊，我们会看到不单单犹大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有好多是这样的人，要不然我们能够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成语呢？背信弃义、虚情假意、卖主求荣。箴言书里也有这样讲，箴言书27:6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犹大，我盼望我不是犹大，求神怜悯。那下边呢，这个经文里头47讲到呢，当时抓耶稣基督的时候，站在旁边人呢有人反应，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个人很厉害，拿出刀来削掉了大仆人的一个耳朵。大家知道是谁吗？这个人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的人是彼得。我们看到好像彼得好像很有武艺哈，他拿出剑来削掉耳朵其实挺不容易的哈，特别是我这耳朵比较靠后，我不是那么大，所以削掉耳朵挺不容易的，但是他就削掉了。这里没有讲，马可福音里头没有讲怎么回应的，没有讲耶稣是怎么回应的。我们要弟兄姐妹们知道，就是说有些事情他没有记载，他是要更强调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抓住强调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说，在要抓住这个强调的事情的时候，我先看看其他福音书里是怎么回应呢彼得削掉一个大祭司这个仆人的耳朵的。那约翰福音提到呢，用刀呢砍掉这个大仆人，这个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然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呢，他们都提到呢，就是主耶稣啊，就是说禁止他们，你不要使用武力。因为在马太福音有这样说，说耶稣说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英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主耶稣基督就是选择他被抓，选择不抵抗，然后又要成就经上的话，又要成就父神在他身上的救恩。所以他跟他们的门徒跟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不要用人间这种征战的方式来，不要用武力来，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彼得他是很勇敢，他想用武，但是他现在来说他没了用武之地。主耶稣说你不需要用武。约翰福音那里的18:11那里讲到，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更进一步明显，就是说这是父给他的杯，就是父的心意里头就是让他受死的，他要喝下去的。路加福音呢有提到呢，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了那个仆人的耳朵。路加福音22:51这样说，说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但马可福音没有讲这些事情，马可福音 直接讲到的是马可在这里要强调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那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所强调的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人来抓他这样兴师动众，这样全副武装的来抓他的一个反应。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就要应验经上的话。我们要抓住这一点的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这句话表明说，主耶稣就说，我不是强盗，我也不是来作乱的，我也不是来革命的，像通常人的那种革命一样，来推倒罗马政府，来推倒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宗教领袖的，我不是强盗，我不是犯上作乱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但是经上说呢，要成就经上的话的话，这句话有可能是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块，整个五十三章，特别是十二节这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上一次我也跟弟兄姐妹念了相关的经文。十二节五十三，以赛亚五十三三章十二节这样说：所以我要使你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像强盗一样被捉拿，被列在罪犯之中啊。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主耶稣基督是。他被抓，虽然像被强盗一样被抓，但他不是强盗。他虽然像被强盗一样被抓，他是没有罪的。他被杀，被抓，他是要为担当多人的罪。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死的意义。然后他为担，他呢在这里头说，就是说，这是马可福音呢在这里强调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死的意义。我们看众门徒的反应，门徒都离开逃走了，都离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而且呢，唯有马可福音进一步记录了这一个场景，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跑了。赤身裸着身子逃跑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只披着麻衣来，可能是匆忙啊。但是这时候他在抓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赤身逃跑了。年轻人啊，强调是有力量的，逃跑了，而且是赤身逃跑。赤身是可以说是堪为羞耻的事，他是不顾羞耻的逃命了，命要紧，还顾得羞耻吗？顾得上羞耻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门徒都离开他，就是那年轻力壮的也离开他了。这个年轻的门徒啊，有些解经家在试图讲他是谁，那比较可能是有可能呢，说就是这个写这个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 John Mark 啊，他在年轻的，他就逃跑了，都逃跑了。弟兄姐妹，我看到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主耶稣基督被抓了，他的门徒跟了他三年的门徒都逃跑了。而且有一个还不顾性命、不顾羞耻的逃跑了，留下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被抓。下面他就是被抓到大祭司那里，在公会里呢啊受审判。受审判大概定了他的罪之后，我们看到定他的罪，然后呢，他受这个 受奚落哈，受奚落。在这个65节，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着他，接过他来，让右手掌打他。受审定罪啊、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他受审。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下面接着呢记录呢是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看到彼得虽然跑了，但是彼得的有勇敢，他又回来了。54节又讲到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光里烤火。他见证了耶稣基督受审，他见证了耶稣基督就是受这种羞辱。彼得站在那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在下边院子里看，然后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到彼得烤火，就看着对他说：“你素来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你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一提到拿撒勒人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呢蔑视，你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接着退出来了，离你远点啊！然后跑到别人这里，以为他众人堆里他就看不到了。这时候鸡叫第一遍啊，彼得可能没听着。接着呢，那使女又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那使女看着跟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他们是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还不承认。这只是马可呢，只简单的第二次不认主，只是这一句话，又不承认。然后过了不多时，旁边呢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其他的福音告诉我们，从你的口音我们听出了一点，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你是加利，从加利利来的，你是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的反应就是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发咒起誓，我不认得。他没有提耶稣的名字，这个人我不认识。这是彼得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彻底完全的否认了耶稣，可以说完完全全的跌倒了。然后立时鸡叫了两遍，天还没亮的时候，鸡叫第二遍的时候，彼得真的是三次不认主。然后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来：“鸡叫三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他就哭了，他就哭了哈。彼得真的是跌倒了，像主耶稣基督说的一样。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讲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在思想着，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彼得怎么样，彼得怎么样。彼得其实是了不起的使徒。彼得这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认主，是在他的软弱的情况下的，但是呢他确实还是非常勇敢的，他整个见证了主耶稣基督被审判的。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好多时候啊，我们呢，也是软弱的啊，我们软弱的。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承诺一些事情，在一些特定的环境里头，我们是守不住我们的承诺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一些场景啊。我们有人说，我们对待教育孩子，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不发火，不跟他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不出来，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要爱我们的妻子，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丈夫啊，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能再争吵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不出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控制饮食，我的身体我要好好的保护我的身体，我要控制饮食，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了。还有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好好的追求，我要立志我好好好读神的话，但是到的时候我就是做不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做不出来的时候，像彼得和门徒一样，有好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从彼得不认主，从门徒跌倒，我们看到我们呢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说他们是更呢被神拣选的，用来呢一步一步的塑造他们，一步一步把这个救恩启示给他们，他却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在这个神启示他的救恩过程中，神是一步一步也在塑造他们。到我们的时候，神的救恩一下子已经完了，我们一看就清楚的，他们还不清楚的，他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门徒跌倒，彼得四散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呢我们比他们强，我们不会的。但是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要进一步思想的时候，马可借着呢记录主耶稣基督预言门徒他们都要跌倒，记录门徒真的都跌倒了，犹大卖主了，门徒都跑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了。我们要更深的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主耶稣基督他是为谁死的？当主耶稣基督设立这个圣餐，拿出杯来说为多人流出来的时候，包括这些门徒，但这些门徒在耶稣基督要受死受审判的时候，有背叛他的，有逃跑的，有不认他的，他就是为这些软弱的门徒死的，也包括我们，而且是为罪人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一同死，主耶稣完全被拒绝，他是孤孤单单的被钉上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不是因为他和强盗一样他应该受死，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是为有罪的人死的，像门徒那样软弱的人死的，像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死的，他是为担当世人因罪而该受的刑罚而死的。没有人的死可以和主耶稣基督的死相比，我们要抓住这一点，主耶稣基督是为我而死的，为我们的罪人而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又再把今天那个诗歌怎能如此，我们再唱，上周唱了，这周又唱。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再常常唱一下，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主耶稣基督也竟为我死。彼得他痛哭了，他羞愧了，他忧伤了，他后悔了，他想起主耶稣基督说你在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无法靠自己胜过自己的软弱，但主耶稣要重新接纳他，主耶稣要坚固他，主耶稣要使用他。所以今天的第二点我很快讲一下啊，讲一下就是在第二点里就是讲到呢，从门徒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不能忽略主耶稣的复活。在这句经文是在哪里呢？就是在28节这里，27节那里头，我们会回到前边哈，道姐帮我们把经文放一下，回到前边。27节讲到，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接着主耶稣基督就说了一句话：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加利，要先往加利利去。 所以这里整个都在耶稣基督的掌握之中。他要受死，他会后复活的。他跟彼得曾经说，彼得，撒旦要像筛子一样筛你，所以彼得的不认主有撒旦的权势在里头的。说我为你祷告，以免你 失了信心。这是在应该是路加福音里讲的哈。所以32节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你跌倒了，我会再坚固你，我现在都为你祷告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以呢，在这里28节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先往加利利去。当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的时候，彼得没有抓住这一句话，彼得呢只抓住说呢，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彼得说，别人都逃跑，我不能，我绝不能。他没有抓住你复活，你怎么复活，我们怎么去。其实彼得一直是抓不住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因为主耶稣基督讲到他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他说就是他要被弃绝，被杀，死后3天复活。那彼得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所以主耶稣这个彼得呢一直抓不住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其实门徒也一直不明白耶稣复活的事。那门徒彼得包括彼得真正明白复活的事，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才真正的明白。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一看圣经，我们要知道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他是为我们这样软弱的罪人担当受死，然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让我们有复活更新的生命啊。所以说门徒会软弱，但主耶稣应许他们，他荣耀复活以后会再重新开始呼召他们的这个地方加利利，再重新召聚他们，接纳他们，饶恕他们，坚固他们，再差派他们。这个马太福音28章那里头讲到呢，大使命的时候是在加利利讲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那我们看到彼得其实最后也被坚固起来。最近我们同工会同工呢读的经圣经的经文是彼得前书。我在准备这一段讲到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啊，我有说不出来的那种力量在我里面。我们就看到彼得写的这个彼得前书啊，真的是有力量。他一开始就讲到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那个就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存留到永远的那种基业，得到基业。而且呢他劝门徒，你们要圣洁，像主一样圣洁活出来，然后你们要是能够受苦，像主耶稣基督受苦一样，然后你们服侍神是照着神给你的恩赐，照着神给你的力量来服侍。他完完全全被神坚固的一个仆人的形象来告诉我们。我拿出一句话来就结束今天的经文，结束今天的讲道啊。所以彼得前书5章10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们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经历了这一点，所以他可以给我们这样的祝福。所以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会有苦难，可能甚至会受到逼迫。在信仰的路上，我们有信心，可能会软弱的时候，会有退后的时候，不要灰心气馁。我们回到主那里，诚心悔改，神会像对待使徒彼得那样来对待我们，恢复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这样来救我们，救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软弱的罪人，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哇，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常常把主耶稣基督为谁而死，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都存在心里，让我们好有力量效法主耶稣。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